以色列指控半岛电视台记者同哈马斯有联系。乌克兰发影片招降北韩士兵，三餐有肉仲可以养猫。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德国柏林召开。台风谭美登陆菲律宾，26人罹难，16万人疏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0月25号星期五。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家通过全食疗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验。有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了。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23号公布了一批由加沙走廊发现的文件，指控半岛电视台6名记者和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军事联系。据纽约邮报报道，这6名记者分别是谢里夫、萨拉马、巴沙特、萨拉吉、奥马尔和阿鲁基。据以色列军方的讲法，这些记者被列入哈马斯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工作、训练、电话号码和薪金。IDF 进一步指出，谢里夫是哈马斯卢塞拉特营的火箭炮发射单位领袖，萨拉马就是伊斯兰圣战组织宣传队的副队长，巴沙特被指是哈马斯北贝特哈农营的追击手，阿鲁基是卢塞拉特单位的队长，而奥马尔就是东汉尤尼斯营的训练队队长。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些记者在半岛电视台工作，令他们能够推动针对以色列的宣传战，特别是针对加沙北部的争议行动。IDF 说，这些文件证明了哈马斯和卡塔尔媒体半岛电视台之间的联系。不过半岛电视台就强烈否认该指控，说他们的记者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一直保持不断的战争报道。该电视台的报道通常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加沙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和罹难人数上升的情况下，卡塔尔作为半岛电视台的主要资助国，亦都受到以色列的谴责，被指同哈马斯有直接资金联系。目前这些指控还未经过独立机构的核实。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11次前往中东斡船之后，以色列发出的声明并没有提停火，亦都没有提谈判。24号以色列又对黎巴嫩空袭，出动战机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住宅区，四次攻击炸毁了6栋建筑物，燃烧起大火。而真主党亦都不甘示弱，24号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扩大对以色列的攻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精准飞弹，以及向以色列目标发射新型无人机，但是就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真主党随后表示已经锁定特拉维夫郊区的以色列军工厂作为攻击目标。 CNN 驻以色列记者表示，很明显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个区域局势会降温。不过据耶路撒冷邮报星期四最新的消息，哈马斯宣布正在进行谈判，阻止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北部进行将军计划。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3号到空军基地向以色列空军发表讲话的时候高叫，在空袭伊朗之后，全球将会见识到以色列的实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兰特在 X 平台贴出影片，他到哈兹姆基地向空军发表讲话，说在我们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能力，也都会知道你们在准备和训练过程中付出的一切。事实上，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有进行大型演习，无疑对伊朗的长期空袭更借此准备和德克兰当局进行对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给伊朗的信息中说，我们的人民将会击退威胁我们生存的危险。大家只要看下加沙和黎巴嫩，就可以了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会是怎样。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反对派活动人士说，卡拉季附近的一座核设施不明原因着火，该地区唯一的核设施是哈什特格德农业研究及核子医学中心。 目前伊朗官方媒体没有证实火警或者可能的原因。有网友表示，起火的不是核设施，而是位于卡拉季市的一座发电厂。另外，在 X 平台还传出统治伊朗长达35年的独裁者哈梅内伊宣布交出权力的消息，原因不明，亦都未经证实。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2号表示，正在调查未经授权发表的机密文件，已经确认以色列军方为潜在报复袭击所做的准备的同时，据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四报道，以色列已经制定了代替行动方针，但是由于需要改变某些战略和组成部分，因此在行动之前必须要进行兵棋推演。报道引述一位了解以色列情况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以色列担心即使泄密事件没有提及潜在目标，但是所提供的细节可能有助伊朗预测某些攻击模式，因此在美国泄露计划细节之后，以色列被迫推迟对伊朗可能进行的报复性攻击，并且说将会报复，但是所花的时间会比预期的要长。近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讨论北韩是否派兵帮助俄罗斯进驻乌克兰前线。乌克兰方面就发表劝降影片，说北韩士兵如果投降，一日可以三餐都吃到肉，住在温暖的房屋里面。影片当中还有猫陪伴的温馨画面。这段影片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说这是切中北韩士兵的要害。还有人说这种做法可以举一反三，到时候也都可以用类似的手法招降中国士兵。据本台记者查证，发表该影片的组织叫做我想活下去，是乌克兰政府在2022年专门为想要投降的俄罗斯军人设立的。该热线由乌克兰国防部部总局运作。23号发表的影片使用韩语呼吁，你们会被安置在温暖的房间里面，我们会提供一日三餐，包括肉类和新鲜蔬菜，并且配上俄文字幕。在影片的结尾还有二维码，只要扫描就可以和我想活下去组织进行联络。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在被可能被俄罗斯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北韩士兵的信息中指出，你们不能够无缘无故在异国他乡阵亡，你们绝对不能够受到成千上万永远无法回家的俄罗斯士兵同样的命运。作为战俘投降呢，乌克兰将会为你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温暖。据首尔说，其中一些士兵目前在俄罗斯，稍后将会被派往前线。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朴善元在国家情报局举行简报会之后，在首尔向记者表示，据估计又有1500名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令总人数达到3000人。朴善元补充说，到12月大约有10000名北韩士兵将会部署在俄罗斯领土。南韩国家情报院声称，平壤正在派遣大量士兵支援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作为北韩俄罗斯军事联盟的一部分，此举可能打破朝鲜半岛安全平衡。平壤驻联合国代表甚至将首尔的讲法毫无根据的谣言。北约和美国表示，如果这些报道得到证实，乌克兰冲突将会有可能升级。对于乌克兰发表的对北韩士兵的招降影片，网友热烈议论。网友说，这些影片对于食不饱的北韩士兵来讲真是切中要害，但是有人就担心北韩士兵根本没有智能手机，看不到影片。还有人说，能够被派出来的士兵，他们的家人都在金正恩手上做人质。 X 平台网友若为自由故说，举一反三，如果有一日台海战役打响，中美战争对抗，中日战争冲突，可以直接发影片杀传单，告诉他们知怎样获得联合国六项基本人权，怎样翻身做主人，不再做境外势力的奴隶，怎样获得免费医保，怎样令子孙享受高水平教育，普通民众怎样获得和公务员一样的退休金，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结束战争，减少中国人民伤亡。 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各方的大约50名民主志士，其中包括民运人士、八九学运领袖以及台湾、香港、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人等代表与会。在目前俄罗斯战争不断扩大、中东地区战火蔓延的背景下，中共在台海展示的军事行动格外引发世界和平面临危机的担心。10月24号在欧洲之星的主持下，一年一度的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在柏林召开，会议涉及的主题广泛，除了对中国内地社会问题和经济下滑的探索和思考之外，还特别关注香港实施基本法之后的现状，以及台湾的主权和安全，并且还提出和西藏、维吾尔、南蒙古人权组织合作，展开每年系列的支持和声援等诉求以及愿望。关于备受关注的台海议题，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国际不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独立中文不会荣誉会长廖天琪女士在主持会议开幕的时候特别强调，世界还有一个火药库计时炸弹，那就是台海。中共的军机军舰日日绕台，近日更进行所谓的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派出航空母舰，并且近距离由六面海空包围夹攻台湾，此举再次震惊世界。我们现在在柏林举行这次研讨会，就是要提出警告，警告世界不可以令台海危机酿成军事冲突。今次会议有大约50名民主志士到现场与会，全球以视像方式参与会议的有大约100人。预计25号与会人士会齐聚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并且安排向中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信，呼吁释放中国所有政治犯。今年第20号台风塔美24号0时30分在菲律宾伊莎贝拉省登陆，强风豪雨造成该国至少26人罹难，并且迫使超过160000人撤离家园。报道指出，塔美夹带的雨量24小时内已经超过500毫米，相当于接近当地两个月的降雨量。首都马尼拉东南方大约400公里的毕科尔区达到超乎预期的高水位，加上水流相当湍急，菲律宾官方派出警察救援队，但是人员就难以进入部分地区，部分民宅水浸到2层楼高，有居民说屋企30年来第一次水浸。根据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及天文服务管理局指出，塔美在菲律宾吕宋岛伊莎贝拉省的东北部城镇维拉坎诺，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95公里，目前正在向西穿过科迪勒拉山脉北部山区向南海移动。菲律宾当局已经下令在风暴路线范围的公司和学校停工停课。另外，据民防办公室的讲法，有超过163000人在临时收容中心避难。官员说，过去几日因为强风豪雨、淤沥和土石流等原因，估计造成该国至少26人罹难。而在交通部分，民航监管机构24号表示，全国至少有70多架航班被取消。CNN 气象主播预计，雨势到25号才会缓和，还有部分地区估计累积雨量会超过700毫米。东南亚多个国家受到暴雨侵袭，气象专家仲提醒，目前亚洲地区可能出现三台共舞的危险局面。除了潭尾，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各有一个热带低气压，如果持续增强，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威胁。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会降低1%糖化血色素，致命的风险可以降低21%，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下降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同时配搭食疗补充剂来稳定血糖和血压， 減少對藥物的依賴。跟住落嚟，我哋聽下香港九龍區的陸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謝補四個月之後的變化。
咁咧，個醫生咧就話：，你啲三高跌咗喎，即係已經低咗噶咯喎。我食咗啲三高代謝補咧，就變咗五度啦，即係跌咗大概10%達標嗰個位置啦。即係正常咗咧，我即係血糖啊、血壓都好咗噶。
另外，健康520研發團隊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產品補氣18味。這一款產品是由18種天然成分精心調配而成，專為改善缺氧、血氣虛弱和容易攰的人士設計，是一款純天然的高品質保健品。對於新冠後遺症患者，補氣18味能夠提供特別的支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网址就在我们的影片下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